下面我们接着讲，刚才我们讲到了，是吧？茶和文人雅士，就是从唐朝入渝以后啊，这个茶文化，一方面向高雅方面发展，另一方面呢，走向民间大众。我刚才两方面都举例子了，是吧？文人雅士呢，就像唐朱文周是为名诗人、名画家在一块吟诗，是吧？这个，走向民间呢，像在元杂剧里头，是吧？戏剧里头，都开始人民大众都可以看到茶的故事，而且很多茶的笑话，说相声都可以用。古人都讲啊，茶文化兴于唐，而盛于宋。开始，这个唐文化真正成为一种文化，成为一种高雅的东西啊。古人光是喝茶了，是吧？还没有慢慢的丰富，把这个文化气味、文化氛围给它丰富起来的话，是从唐朝，尤其是我刚才讲陆羽是个关键人物，从他开始，是吧？最盛的时候是宋朝。兴于唐而盛于宋，这个我们从刚才这个陆游写的300多首诗，苏东坡写的70多首诗，从这些诗的数目都可以看出其实写关于茶的诗啊，我们还可以远溯的更远一点，更早一点。我查了书啊。这是我觉得，也有一部分学者也这么认为。最早的一首饮茶诗，或者叫茶事诗，是晋朝文人写的。晋朝文人左思，他写的茶艺诗呢，流传至今的很有意思的，叫《娇女诗》。里头有这样几句："吾家有娇女，就我家有个娇女，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儿，娇娇破白裘，长得白白净净的。"底下就写她呢，她怎么来喝茶，怎么来煮茶，一个小孩嘛，是吧？新为茶船具，船啊是一种晚生的茶。就是，采茶的时候比较晚，他也比较高贵，比较高贵，是吧？他说我这个女儿呢，很白白净净的，心里头啊，老想着这个茶叶怎么样，心为茶船具，吹嘘对鼎立，鼎立是喝茶的器具，喝茶当时茶壶呢，有小茶壶跟鼎一样。那样的茶壶，那就是小茶杯，对着呢，因为这个茶比较烫，他要吹一吹这个小女儿啊，吹一吹喝这个茶。这个娇女诗呢，现在大家认为是我国第一首写茶叶的茶事诗，是晋朝人，是吧？左思写的，另外呢。还有一位也是晋朝的文人，叫做张载，他也有几句写茶的诗，叫"方茶灌六顷，夜未薄酒曲"。这个方茶它的芳香啊，比所有饮料都要好，冠于这是第一位的，这个茶，它的香味啊。可以传播的酒曲，全国都传播了，就说明晋朝的时候呢，我国茶叶也已经慢慢的遍布全国了。这还值得提出来一个人啊，南朝的南北朝，我们知道南朝啊，南朝相当于吧这个5世纪啊，中国5世纪到7世纪初，一直到隋唐时候。 南朝有一位女诗人，啊，值得提出来呢。她是一位女诗人，叫鲍令辉。她自己把茶作为诗的名字写在她的诗里头，叫做《香茗赋》。大家认为呢，这是最早的一首专门写茶的，啊。毕竟啊，我刚才讲的那个左思啊，写的还是以他的小女儿为主，这个主题就是写茶叶的，鲍令辉的诗。所以我们讲呢，我们现在讲陆羽是个关键人物，唐朝茶文化兴起来了，在他前头啊，还有一些个茶的事情做他的基础。一个事物啊，没有基础，它发展不起来的。所以，经过魏晋南北朝这些个人培养，到陆羽才集大成，才集大成，啊。刚才讲了这个《茶经》呢，它是一个茶叶百科大全书，啊，使得茶成为一个高贵的啊一种高尚的文化。现在我们就要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茶能够成为高尚文化，能够为啊中国的文化人、中国的老百姓，甚至世界的专家们所许可，啊，它是一种高雅文化。我总结起来有三个原因。第一个呢，它从种植一直到烹煮、到饮茶、到茶具，都非常精美。都非常精美，啊！当然，我们平时喝茶呀，哎，就用小茶杯也喝就行了。但是我们要到茶会上头，可以看到茶呀，可以摆出各种各样的景色、景致出来，景致出来，是吧？在陆羽的《茶经》里头呢，讲得很清楚，种茶你可能。最早要选好种子，选好种子，啊，没有好的种子，这个茶叶长不好。浇的水要很注意，是吧？最好用泉水，用泉水，啊，哎，我在杭州喝过，哎，专门是山泉煮的水，的确比普通茶好喝多了。茶好茶不能喝多，啊，这个茶陆羽啊要求很高，三杯足矣，啊，喝到五杯到七杯啊，那味道跟三杯也差不多，喝到三杯茶的话，是吧？真正的好茶，我说真正的好茶，啊，普通茶你渴了是为了解渴的，人家是为了品味的，品味的，啊，三杯，啊，所以他这个多少。和用什么水怎么浇它都有讲究的，所以它非常精美，非常精美啊。陆羽主张呢用山水是最高的啊来煮茶来饮茶啊，山水就是泉水，江水其次，井水最不行啊，用井水来煮茶来饮茶的话呢最不行，所以泉水是最好。这样呢，就使得陆羽的《茶经》啊，实际上是一部茶艺学，茶艺学，我们一般叫做茶艺学，是吧？嗯，这种茶怎么用什么水，用什么茶叶，用什么茶杯？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一幅图，就是妙玉啊，请黛玉、宝玉。啊，来喝茶的时候，那里头就非常讲究。《红楼梦》里头讲啊，妙玉先拿出一个海棠花雕的漆盘，先捧上来，啊，这是个讲究，就是饮茶茶会要到这个地方啊，是最高雅的了，先要个漆盘捧上来。这个漆盘呢是很名贵的，用海棠花雕漆的。在里头呢放着几个小盖碗，放着茗茶，这个呢是用的老君眉那种茶叶， 这一杯茶是专门献给贾母的，就是《红楼梦》里的那位老太太啊，贾宝玉，奶奶，是吧？先献给他，献给他以后，这个妙玉呢，就请他们三个人，三个主角，贾宝玉、林黛玉、薛宝钗三个人，再到他庵里头，专门喝一个知己茶啊，就人间的知己啊，认为这个知己茶只有他们三位能到他那喝去。这《红楼梦》写得很好了，这种知己茶呀，茶杯啊，这个妙玉找的茶杯啊，都是古典的啊，名贵的东西。一个是分泡甲，是古代一个小茶杯一类的东西啊，这是很名贵的一种茶具。他把这个呢，请薛宝钗喝，啊，这个拿出来给薛宝钗喝。第二个茶杯呢，也是有名的，叫做点溪桥，这个呢是给林黛玉喝的，让贾宝玉喝的也是一种名茶具，叫做绿玉斗。绿玉斗，完了把茶再端出来给他们喝，而且告诉他们，我这种茶怎么做出来的呢？我是用5年前在梅花上啊，冬天的梅花上的冰雪化出来的水，装在一个叫龟脸青的一个盆子里头，埋在地上，埋了5年，以后把这个冰水，5年前梅花上的挑出来的这个水，是吧？给你们煮的茶。所以我们看这种啊，这个是一直流传了世界，认为这是茶会里头啊，最高雅的、最高贵的这么一种，是吧？喝的是古董啊，茶叶是5年前的冰水沏出来的茶，啊，他们做也有做法，啊，有的坐在蒲团上的，它是个庙嘛，有的坐在庙宇的绣台上了，各有做法，做的地方也不一样，摆的也不一样，啊，这种茶会，这就是一种非常典雅的茶会了，当然，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。《红楼梦》毕竟是写的一个贵族的家庭，是吧？贵族家庭。但是呢，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啊，到清朝时候，到《红楼梦》曹雪芹那个时候，茶叶已经高雅到什么程度了？啊，什么程度？非常高贵的，高贵叫高贵风雅，是吧？这是第一点，就是它的种茶、它的泡水、它的茶具都很精美。第二，为什么它高雅呢？第二点啊，它跟中国的诗文、书画、建筑、雕刻都紧紧的结合在一块啊。现在我先讲一个例子，先不讲中国，先讲日本。日本的茶食啊，这个茶文化叫茶道，日本有茶道，茶道是从中国传过去的，这肯定的，是吧？中国的和尚传过去的啊，他们当然也有一个嵯峨天皇来奖励这种事情，是吧？他们的茶食，喝茶的地方啊，到处挂着名花，那个一进去芬香扑鼻啊。现在中国好像还很少这样，就是说跟这些建筑啊，跟鲜花这种氛围啊，都很美。啊，中国的诗人呢，哎，诗文里头好多都写到茶，所以这个茶，哎，一个诗文一结合，它就高雅了，就更高雅了，是吧？我刚才已经讲了，比如陆游写了300多首诗，是吧？白居易也写了50多首诗，是吧？有一些诗啊，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听着那个句子，都觉得很入神，就像进入其境似的。像李白啊，有2句诗：名生此中食，名就是茶叶， 这个茶叶啊，生在这个石头缝里头，玉泉流不息，它是全是泉水流着它长成的，所以这个茶叶当然好喝了。欧阳修有两句诗，像西江水清江石老，西江水啊清，石头呢上头都长满了苔啊。石上生茶如凤爪，在石头缝里头长出来的这个茶叶啊，跟凤爪一样啊，它也是很少，但这个茶叶我们可以想象也非常香的，泉水在石头缝里头浇出来的。这个刚才讲的是种茶用什么水，下面杜甫讲呢，喝茶的时候应该在哪喝呢？他说啊，落日平台上，太阳快要落山了，我坐到一块树林子里头或者山上的一块石头上啊，坐在那儿翘着腿，是吧？我们可以想象他那个姿势啊。春风错明时啊，沐浴着春风，摆着茶具啊，摆到一个盘茶盘，我在那慢慢的品茶，看到落日西下啊。所以这个诗里头啊，简直使人非常羡慕，是吧？人们当然现在都很匆忙，工作都很忙啊，没有像古人那样的雅兴，跑到山里头搬着一杯茶去喝去了。就是说啊，到了那个境界啊，简直就神仙般的生活吧。大家都还知道一个清朝有一个刘鄂，一位作者写过一部《老残游记》。《老残游记》在《老残游记》里头呢，有这么一段记喝茶的记载，我们觉得也很有意思的。现在我就念念：话言未了，仓头就是仆人啊，送上茶来，是两个旧瓷茶碗、花碗，淡绿色的茶才放在桌上，才放在桌上就已清香扑鼻。端起茶碗咂了一口，觉得清爽异常，咽下喉去啊，觉得一直清到胃腔里，那舌根左右啊，津液咕咕下翻上来，又香又甜，连喝两口，似乎那香气啊又从口中反窜到鼻子上去，说不出来的好受啊。这个《老残游记》的作者刘鄂当时可能享受过这种好茶，是吧？你看他全身都舒服，所以喝茶喝到这么个境界啊，我觉得中国人真会喝茶啊，真懂得茶的味道。古人把茶写到书法、写到画里头啊，写到诗里头，那就很多了，那就很多了啊。我们可以看看啊，像这个明朝的画家赵孟俯就有一幅斗茶图，我们可以看看那个图啊。古代一种斗茶，大家看哪个茶好，是吧？现在我们有的地方还在斗茶呢，尤其少数民族地区，是吧？哪个茶好，比一比，大家比一比，啊，这叫斗茶。他专门画了一幅斗茶图，画的画，这幅画是很有名的名画。赵孟俯是有名的元朝的画家。唐朝的大书法家叫怀素，他的狂草草书叫枯笋帖，也是写茶的，所以把茶写到书法里头去了啊。唐伯虎刚才我讲了，唐朝文州，唐伯虎也画过一幅市民图，市民图啊，就是怎么样来对待茶。文征明呢有茶会图，我刚才引了一幅文征图的关于茶的图。所以这个茶叶呢 跟诗词书画都结合起来，使他的意境更高了，使他的文化品味更高了，啊，这是第二个理由，把这个茶称为高雅文化。第三种理由，为什么把它称为高雅文化呢？就是茶叶在中国人已经喝到哲学的味道了，啊，像佛家讲禅心，啊，禅心，佛教不是一个禅宗嘛，是吧？就到了心里头，思想里头，满都是哲学味道。比如有个郑板桥，啊，清朝的郑板桥是个画家，大家都知道。他在提的一幅画里头啊，他就有这么几句话，把所有的氛围，茶叶的氛围都写进去了，是吧？他说要怎么样来喝茶呢？茅屋一间，新黄树杆，就是竹子啊，不，郑板桥经常画竹子嘛，哎，树杆竹子，雪白的纸窗啊，窗户啊，雪白的纸糊的，微青绿色，此时独坐其中，一盏雨前茶，啊，雨前是一种茶的名字了，一方端砚石，啊，一边喝茶，我一边在画画，在书法，是吧？一方端砚石，就是这个砚台，一张宣州纸，宣纸，几笔这枝花，啊，我在画竹子画花，啊，朋友来至，朋友来的时候呢，风声竹响，愈喧愈静，啊，这种竹子的声音啊，哎，听起来它不是很吵杂，是很幽静的，啊，就在这么一种环境下，茶摆在桌子上来画竹子，这种意境下，啊，把茶文化能够体现出来。最后呢，我再讲一下，还有一首啊很有名的元稹的茶叶诗，他这么写的：茶，香叶嫩芽，这是两个字一句的，下面是三个字的：莫失客爱生家，碾掉白玉罗指红纱，挑拣黄蕊色，婉转去成花，下面还有两句，啊，整个变成从一个字到七个字，变成一个宝塔这样的一首诗。它的名字叫一字七字诗，人们呢把它叫做宝塔诗。这样啊，真是把这个茶文化啊发展到了极致的这么一种地步，这么一种地步啊。这个现在关于茶的高雅性啊，我看先就讲到这，下面我再讲茶叶怎么传到少数民族地区去。